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来召集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主，你爱我们，你愿意把更多你的自己，你的生命，把你的爱给我们，而且愿意把你的旨意再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求你再对我们的深处来说话，再来改变我们，再来提升我们，再带我们往深处去，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让我们真认识你，在完全的旨意里面来认识你。主，恩待我们，我们再次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从18章的23节开始啊，18章的23节开始，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第三次的行程啊。那他首先就是来到了加拉太跟佛吕加这一带啊。那这一带如果再过去的话，就是亚细亚了啊。那亚细亚的省会啊，就是以弗所啊。所以保罗还在加拉太佛吕加的时候啊，这时候亚波罗就来到了以弗所啊。那圣经上特别提到亚波罗，后面也提到了亚波罗。那所以亚波罗这一个人跟保罗的背景很像，我们曾经说过他是犹太人，但在罗马的大臣里面受过教育，很有恩赐，最能讲解圣经，他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这我们讲过，这个道是特别是道路的道，换句话他不仅仅是听了道理，他的确走在这条路上，所以他灵里面火热，就把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那当然他的启示在当时也许还没有那么大，所以他只是单单晓得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我们讲过，就是注重悔改的洗礼，对付罪，悔改，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不完全，所以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这时候保罗的同工，就是白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了，把神的道，这个道也是道路的道，把神的道路给他讲得更详细，换句话说不仅仅是讲到约翰的洗礼，更是讲到，约翰之后，我们的主要用圣灵来施洗，那强调的不仅仅是我们与他同死，更是讲到与他一同复活，与他的联合，所以当他被装备好以后，他就想要往雅该亚去。那雅该亚主要就是哥林多了，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来接待他，他到那里就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在这一段我们特别讲过，也特别要强调，就是百基拉、雅居拉，他们跟保罗在哥林多最少有1年6个月的时间，所以他们对真理认识得非常的清楚，而且他们本身也是一个在生活上有见证的人，所以他听到了亚波罗，这么有恩赐神的仆人，所以他就有负担，愿意来成全他，让他更明白这道，所以他们的心是很好的。亚波罗也是很不容易，因为一个这么有恩赐的人，通常恩赐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人谦卑，他知道，他能够从，百基拉、雅居拉这边的确得着从神来的认识，所以他谦卑来受教，我觉得这很好，所以之后他才能够来到了雅该亚，就来到哥林多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所以后来保罗能够做见证说他自己，在那里栽种，但是亚波罗浇灌，所以亚波罗能够浇灌，能够帮助这些信徒，的确，是他肯谦卑、肯学习，肯受教，所以这我就说到这很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知识越多以后，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一个真正在主里有学习的，生命越深的人，总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总是能够在凡事上 他能够有学习，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再重新提起来。好，那当亚波罗到哥林多的时候，保罗就经过了上边一带的地方。那这上面，上边一带当然就指着前面所讲的这个加拉太啊、佛里加这一带啊，他经过了上边这一带地方，然后就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啊。所以这里乃是指着门徒说的，换句话说，他们的确已经信了啊，而且他们也愿意跟随的人。但是保罗遇见这几个门徒以后啊，保罗就发现，这些人身上有一些现象，保罗觉得特别奇怪，好像保罗能够感觉到啊，这些门徒是很好的，但是呢，他们缺少了一些啊，所以保罗就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啊，哦，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啊，今天你可能也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信主了，但是他们不一定懂得，或者不一定经历到圣灵。所以保罗能够感受到这些门徒有缺少一些东西，所以保罗是一个很敏锐的人。所以保罗就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吗？他们说没有，也没听见过圣灵。那个原文没有赐下，就是对圣灵不认识，没有听见过。那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叫人悔改。但是他同时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耶稣。因为约翰曾经讲过，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大，他要用圣灵跟火，圣灵给你们受浸，所以这个圣灵特别叫说，所以你们要信那在以后来的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所以这一段圣经我觉得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啊，就是首先保罗看见了这一些人，他们信了没有错啊，他们也跟随，但是他们身上缺少了一点，所以这保罗能够感受得到啊。所以保罗能够说，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啊？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当然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啊，因为这是以弗所嘛，所以后来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提到了关于圣灵的事啊。所以我们对于这段圣经要准确的认识，我们必须来看一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第13节。以弗所书第13节，第一章13节啊，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所以如果我们接受了真理的道，我们信了主，我们里面就会同时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圣灵就好像在我们里面盖了一个印一样。那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我们将来人们得产业，永远的产业基业跟这个圣灵有关，因为它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然后它在我们里面呢， 不会离开我们，一直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认识真理的道，我们相信了主，在信的时候呢，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这是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里面就有了生命。那圣灵呢，在我们里面做印记，它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它会在我们里面一直等到我们被赎，主来提接我们，圣灵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保罗特别在以弗所书的就提起了关于圣灵的这一段。好，那这些门徒，我们现在回到了第十九章，这些门徒他们不认识圣灵，当然他们对真理认识的可能不是很完全，而且他们信的只是悔改的约翰的洗礼，但是他们是门徒，表示说他们已经信了，所以很可能因为他们信了，所以他们已经有圣灵在，他们不认识圣灵而已，所以后来保罗呢就给他们讲得更清楚，以后呢就按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语言，换句话，这是圣灵的浇灌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经历到了圣灵，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灵。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也是一样，我们要么就是信得不完全，不清楚，要么信了以后我们对圣灵认识不清楚，圣灵也许在我们里面内住了，但是我们因为没有经历到圣灵的浇灌，所以我们对圣灵不认识，就像这些以弗所的门徒一样。那对于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有更深的了解，我们首先要来看保罗，他为什么在来到了以弗所的时候他对这些门徒有那么深的体会，就他怎么能够感受到这些人不太一样，这跟他的经历有关系，所以我们要来看他前面两次，他出外布道的时候，他学到了什么功课，为什么他到了第三次出来一碰到以弗所的门徒以后他能够这么敏锐呢，那这当然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当然我们晓得保罗他本来不认识主，他虽然追求，他也觉得在侍奉神，可是呢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在侍奉，所以我们的主在大马士的路上，向他显现，让他看见异象，那这个异象抓住了他，所以他最少有三次提到他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异象，所以他亲自的遇见了主。但他在主的面前的学习，我们可以从他第一次被派出来的时候开始学习，那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好，十三章我们曾经提过，那时候他们准备要开始第一次的出外布道，那这一段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就很快来复习一下，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开始，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理解的西面，以古利奈人路求并芬芳之王希律同样的马连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好，那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圣灵在说话，而且他们听见了，也许一个人听见了，也许都听见了，但是就算一个人听见了，大家都感受到圣灵的意思，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很重要一点，就是在教会里面，他们听见圣灵的声音，他们能够阿们圣灵所说的，他们都能够明白，然后因着听见了圣灵的话，他们就遵照圣灵的差遣，就下到了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所以保罗是 经历到圣灵对他们说话，保罗是被圣灵差遣出去。好，然后到了第十三章的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时候因为碰到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法术假先知的犹太人在那里行法术。所以因为碰到这件事情以后呢，保罗被圣灵充满。那这里的充满，特别我们注意，特别这里是讲了外面的充满，这是指的圣灵浇灌说的。我们知道圣灵的充满有里面的充满，有外面的充满。那这里特别是讲到他圣灵因为要应付到特别的环境，所以圣灵充满他。然后他就定睛看他，看这个人，就责备他。所以保罗不但被圣灵差遣，现在圣灵又充满了他，经历了圣灵，然后他突然就讲起话来，就责备了那一个人啊。就他一责备以后，那个人就瞎眼，看不见日光，眼睛立刻昏蒙黑暗。所以保罗在第一次的时候，他经历到了这件事情。好，然后到了十三章五十二节，十三章最后。我们知道那时候保罗被逼迫被赶出境外，他们就堕了尘土往以哥念去了，但是门徒满心喜的，又被圣灵充满那这里的充满的是里面的充满，就是说他们里面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心里面非常的喜乐他们没有说方言，他们没有说预言，但是圣灵充满了他们，这是里面的充满所以这是他在第一次出外传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圣灵怎么对教会说话，圣灵差遣他们，保罗自己被圣灵浇灌责备了那个行法术的，然后门徒呢因着他的话，因着他所传讲的，还有看见他们的见证，圣灵在他们这些门徒身上呢充满他们，在里面的充满他们这是第一次保罗在经历圣灵充满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了。那到了第二次他出来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又圣灵在他身上又进一步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第十六章从十六章开始，事实上从十五章的末了他们就开始第二次的出来布道了。那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出来的时候，我们讲了圣灵没有差派他们，但他们心里面清楚，事实上呢不需要再提差不差派，因为他们知道这圣灵的意思，所以他们出来了。可这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你到了第六节，我们就看见圣灵开始禁止他们了所以圣灵这个时候做工就跟第一次又不一样了因为圣灵有一个意思超过他们的想象，所以呢，现在圣灵要怎么来引导他们？圣灵可能启示他们也不一定明白。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思或者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没有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算圣灵启示，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的。所以圣灵怎么办呢？圣灵就借着环境来引导我们所以，也许圣灵早有心意要让带他们去欧洲，但是他们觉得他们应当是在亚细亚这一带就好。所以呢，他们在走的时候呢，圣灵没有办法，圣灵只好怎么样呢？就先禁止他们。他们走一走以后呢，耶稣的灵又不许。所以你看圣灵的引导，禁止在第二次他们出外的时候呢，又更进一步了好，有了圣灵的禁止，有了耶稣的灵不许以后呢，这时候就来了异象。所以异象就让他们看得更清楚。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要做什么工作所以你看，所以圣灵的工作有的时候他要把在灵里面启示我们关于神的事情所以异象就是在灵里面的启示。我们知道保罗如果不是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了主， 他很难这个人被完全的流转过来。所以当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后来一直提到了这是从天上来的异象，神把神的心意在他的灵里面来启示给他。那到了十六章，我们就看见了因着圣灵的禁止，耶稣的灵不许，现在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时候异象来了，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看见这异象呢，就知道神的意思是要他们过到欧洲去。所以这个时候不但有圣灵的禁止，耶稣的灵不许，现在异象也向他启示出来。然后接下来来到了腓立比，腓立比这个时候就碰到一个就行被鬼附用法术叫他主人大得财力的一个使女，在那边喊着说，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保罗刚开始没有太多的感觉，还没有厌烦，最少还没有厌烦。可是这个时候经过了几天之后呢，心里面就厌烦了，转过来就对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去了。所以保罗这个时候怎么会心中厌烦呢？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这个时候在他里面做工，让他里面产生厌烦，就开始责备。之前圣灵还没有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还不会，他可能也厌烦，但还没有责备的话，这个时候呢，你看责备了，圣灵在他身上又做了工作。然后我们知道后来到了腓立比，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祷，保罗希拉在那里祷告唱诗赞美神。虽然这里没有提到，但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充满他，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喜乐的，会赞美的，即使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也要赞美。所以他一赞美以后，你看圣灵就马上印证，地大震动，监门开了，锁链也断了，不止他们，连所有的囚犯人都开了。所以在这里看圣灵在他身上有进一步的工作给我们看见。好，到了第十八章，好，这些都是第二次他出外的第九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所以再一次圣灵就是主在异象中就把一个异象给了保罗，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所以他就在那里停了一年零六个月。那结果哥林多教会在他一年零六个月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就知道，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的，所以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做工。而且你如果读到哥林多前书的后面几章，特别讲到从十二章到十四章就讲了圣灵的恩赐，那给保罗特别讲到他们有好多的圣灵的恩赐，不但有方言，还有翻方言的，可以医病的，可以有好多的那些恩赐。所以你看见随着保罗在他的出外布道，圣灵在他身上不断的带领他，让他学习更深的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当以往他在每个地方在传道的时候都是可能待的时间都不久，这一次呢你看一下待了一点又六个月，所以圣灵在这个教会其实大大的做工，恩赐很多。换句话说呢，就是圣灵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很多外面的彰显。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圣灵的内住，跟我们生命有关系。圣灵在我们外面那个浇灌呢，跟我们的工作有关系，侍奉有关系。恩赐是为着就是把神的恩典流露出去，为了造就教会的。 可是哥林多教会呢，他们这些信徒呢，结果他们的恩赐变得彰显自己，所以后来保罗就讲到了嘛，所以你们虽然有那么多的恩赐，但你们仍然在基督里是婴孩，是吃奶的，我不能称为你们是称你们为属灵的人。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是说他经历到那么多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啊，到了哥林多教会一年零六个月啊，那这个恩赐非常的显明。我们曾经交通过12章13章14章啊，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14章都讲到这个圣灵恩赐的方面。所以难怪他到了这个时候再来到了以弗所呢，看到这些门徒就不太一样。这些人都信主了，他们是门徒，可在他身上就好像就缺少了什么圣灵的工作。那他们对圣灵不认识，也许圣灵在他里面已经有了，就圣灵已经内住了，但是他彰显不出来。所以保罗呢就为他们施洗按手，结果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浇灌了，这不是住在他里面，这是降在他身上。所以他们就经历到了什么呢？方言跟预言。可是你看前面当他离开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的时候，那些门徒都被圣灵充满，可是没有说他们说方言说预言，因为那是在他们生命中经历到了。但在这边呢，他们不但知道什么叫圣灵，圣灵内住在里面，而且呢让他经历到什么叫做圣灵的浇灌。所以有的时候圣灵浇灌让我们经历到圣灵的存在，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我们觉得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不懂得不认识圣灵，不懂得跟随圣灵，所以我们好像不觉得圣灵的存在。所以借着浇灌呢，方言预言就让我们经历到圣灵那个真实。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要认识的。那当然最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了。我们的主一出生我们就知道他是圣灵所生的，对不对？我们不管你是读四福音书，特别是路加福音讲得非常清楚，他是靠着圣灵受孕出生的。可是呢你看他在30年默默的活在神的面前，人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有没有行什么神迹我们也不知道，人不认识他，人只知道他是木匠的儿子，后来人说他是木匠，人对他的从外面的认识只是这么多。换句话说，他在这30年里面非常的隐藏，他单单的活在神的面前，他没有人在人的面前说方言说预言说一大堆这些，或是行多少神迹来吸引人，他没有，他默默的活在神面前，他像根出于干地，活在神面前像嫩芽。但是他在30年里面，你看他在12岁的时候他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他在这30年里面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讨神的喜悦，以父神的事为念。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我想我们很熟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一句话，我觉得很宝贵啊，就给我们说出了主在这30里面他在学什么功课。第五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第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所以主在这30年里面，他不但以父的事为念，他一直受什么呢？受圣灵的管制约束。他不凭着自己做什么，看见父所做的他做，他不凭着自己判断，他不凭着自己说话， 他听见父怎么说，他怎么说。这三十年他所学习的就是在圣灵的约束管制底下过生活。时候到了，当他来到约旦河受洗，从水里上来，带着大的能力，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圣灵 像膏油浇灌在他身上。那这个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四章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十八节啊，我们知道这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就被圣灵充满啊，因为他经过了约旦河的洗之后，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啊，然后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这样啊，后来他来到会堂，十八节他就引了圣经上的话，主的灵在我身上。你看现在是在他的身上，换句话说，现在是神的灵不但里面充满他，外面浇灌在他的身上，圣灵膏他，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像膏油从头上倒下来一样。所以现在不仅是里面的充满了，现在外面也浇灌下来了，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他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脸。所以带着圣灵的能力，行了很多的神迹。所以从主耶稣的身上给我们看见，你看他是被圣灵，他是从圣灵所生的。那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圣灵的生了我们，我们不是凭血气生的，不是凭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都是圣灵所生的。但是呢，我们需要学习像主所学习的，就受圣灵的管制，受圣灵的约束，以父的事为念。如果不是看见主所做的，我们不敢随便做；如果不是听见主父所说的，我们不敢随便说。当然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可是这个学习的过程很重要。我们的所做所说所想啊，你看主耶稣他所想的是什么？以父的事为念。他所说的是什么？看见父，听见父所说的。他所做的是什么呢？看见父所做的。这是圣灵的管制跟约束。保罗也是如此，对不对？你看保罗，他就是他一被在大马士路上被一被召以后，他马上就怎么样？主啊，你是谁？你要我做什么？换句话说，他现在开始受圣灵的管制了。所以当他出来，你看一出来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圣灵对他们说话，他们听见了，圣灵差遣他们，圣灵要做什么他去做了，然后碰到特别的状况，圣灵充满了他，浇灌了他。然后在第二次呢，他们出来以后，他们不明白，但是圣灵开始禁止他，耶稣灵不许异象给他们，他们看见他们就去了。在艰难的时候圣灵充满他们，他们能够在囚禁的时候，他们能够赞美，能够敬拜，能够感谢，就地震动，监门开起来。所以你就看见他们都是盯着他这样子的，在圣灵的管制约束底下学习呢，就圣灵也膏他，也膏了保罗。所以你看见就有很多的恩赐显明出来。所以现在他来到了以弗所，他来看到这些门徒呢有一点缺陷，所以把真理告诉他们之后，让他们，然后圣灵就 降在他们身上，这是外面的浇灌他们上，所以马上说方言又说预言，结果呢他们就经历到了，认识了什么是圣灵。那后来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待了差不多三年了，那以弗所教会我们晓得是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教会，我们从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书信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稍微读一下以弗所书好了，我们就稍微讲一点就好，我们来翻一下以弗所书，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光景。他们的光景呢跟哥林多教会不一样，那当然以弗所我们知道，我们讲以弗所书，以弗所很重要就是两个祷告嘛，第一个祷告在第一章第十五节开始，以弗所第一章第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他们的光景跟哥林多教会不一样，他们不但是信从主耶稣，相信顺从主，他们也亲爱众圣徒。所以他们的光景非常的好，但是保罗怎么祷告？对我们来讲啊，如果有一个教会他是信从主耶稣又亲爱众圣徒，那已经太完美了。但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要他们真认识他。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认识神哦，因为这个真认识在原文就是说，在神完全的旨意里面来认识神，就是神认识神完全的旨意。今天很多我们信主的，我们可能真的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从神，但我们对主完全的旨意不认识。认识的不清楚，也就是说对神永远的旨意认识不清楚。所以他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的，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就是在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他。不但智慧和启示灵，而且呢，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是心思中的眼睛，因为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工作，要借着心思你能够转换明白，很多时候圣灵感动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一直到我们心思明白了，我们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他们第二次出来传道的时候，我相信圣灵在他们身上工作。但他们心思跟不上，所以呢，圣灵禁止他，耶稣人不许，然后借着异象，他们明白了，要过爱琴海，到欧洲去。所以保罗从他的经历里面他知道，所以他说，愿他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思中的眼睛，让你们。知道就让人明白什么？他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让他真是能够明白。但是保罗知道以弗所教会还不止如此，他还给他第二次祷告，第二祷告就在第三章了。那第三章的祷告呢就更进一步了，就是从14节开始，第三章十四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意思就是叫你们心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情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并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 所以第二个祷告更进一步了，因为第一个祷告让他们明白在神完全的知识里面认识神，真认识他，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明白神的恩召基业跟在他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但是到了第二个祷告呢，这是一个求启示，不但是求启示的祷告，因为第一个祷告是求启示的祷告，第二个祷告让他们求他们有经历的祷告。那这个经历呢，就让他们借着圣灵让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他们的信不但住在他们的灵里面，也能够影响到他们的心里面。换句话说，基督不仅在他们灵里面，也在他们心里面做主掌权管理他们。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爱心不但有爱心，而且有根有基，不会摇动，就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而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使徒行传十九章的时候，保罗一来你看他就很敏锐的就觉得这些人缺少了一些，所以因着他对付到了这些，他们对圣灵的认识清楚，所以以弗所教会再加上保罗后来呢，在那边大概有三年之久，凡对他们有义的神，一切有义的保罗没有避讳不说的，所以这个教会呢能够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能够顺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保罗后来为他们祷告，不但求启示，也带进他们的经历，让基督在他们灵里面和在他们心里面真的能够掌权作王，让他们的爱有根有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宽阔高深。所以以弗所一开始就一个好的开始，让他们认识清楚什么是圣灵。那今天我们也是需要对圣灵有更深的来认识，那我们对圣灵的认识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里面学习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懂得怎么来跟随圣灵，让我们在心思上让我们在言语上让我们在行为上能够受圣灵的约束管制的话那是他的膏油更容易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更多精力在恩赐的灵，就是圣灵的浇灌上面能够经历它。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学习的好了，但是呢我们总要开始学习，我们越这样学习越操练呢，我们就发觉圣灵越真实所以我们就能够不但能够信从主耶稣，能够亲爱众圣徒，然后我们有更深的启示真认识他，能够经历在爱里面他那个残酷高深。所以这次，所以一开始亚波罗保罗来到了以弗所所发生的事情。好，第八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来到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雅鲁的学房天天辩论。所以保罗一到了以弗所，首先他就进入会堂那当然是犹太人所在的地方，还有那些敬畏神的外邦人所在的地方，他就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所以在会堂里面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所以保罗讲道他有一个中心就是神国的事一连三个月都是讲神国的事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特别注意的神国的事情啊。因为你看主耶稣出来传道，我们讲过他也是讲到国度的问题，对不对？施洗约翰出来讲到第一句话也是国度的问题，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所以这里还不仅仅是得生命得永生的问题，这更是国度的问题，神的国的问题会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读马太福音24章特别提到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都在末日了，我们都时末时了，但末时的最后一段叫末期，那就跟主回来有关系了。但是末期什么时候来到呢？跟我们天国的福音或者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所以这神国的事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国度呢，主耶稣怎么讲？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是等到好像有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个神的国降临在地上而已，那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会在地上建立国度，但今天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呢，神要在我们里面掌权，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要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所以主耶稣出来传道没多久，你记得吗？那山上的教训，山上的教训是主要是对门徒说的啊。我们知道那是对门徒说的，因为当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好多人跟随他啊，主耶稣就怎么样上了山，门徒到他的跟前来，他就对他们说话，是对门徒说话。所以山上的教训特别讲到国度的问题。因为他一再的强调怎么样，你们的义如果不能胜过文士跟法利赛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你看见他是讲的国度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就是神国的事，神在他们身上要掌权的事情。保罗在书信里面一再的提到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都是里面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但是他们听不进去，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叫门徒也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辩论。那推拉卢是希腊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所以他们在他有个学房，所以后来他们就在那里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的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这一次你看也没有意向给保罗，但是保罗呢决定在以弗所停了什么2年，在推拉卢的学房就2年了，前面还有3个月，后面又多停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后来讲说差不多3年之久。所以他在以弗所停的最久，所以以弗所的教会光景的确相当不错。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你后来我们知道亚细亚7个教会、很可能那时候都因着保罗在这个时候传福音都建立起来了。那我们知道譬如说哥罗西教会，哥罗西教会很可能是在腓利门家聚会的，如果我们读诗信的话很可能就在他的家里面。那腓利门可能也在这个时候信主的，还有什么我们知道的以巴弗，很可能都在这个时候。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那时候整个亚细亚当然不止7个教会了，还有其他的教会，不在这7个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教会。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你看待了 这么久啊，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并不是没有受到逼迫，有很多人诋毁这道，但是保罗天天辩论，在那里征战，越反对他越传，而且我们知道他后来，我们看一下好了，后来到了二十章，我们可以看见二十章啊第二十节，二十章第二十节，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所以你看见他不仅是在众人面前推拉罗的学坊，他也在个人家里面，他们可能在家里面有聚会，家里我都教导你们。然后第二十七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七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保罗知道了都传给他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保罗在这里待了两年之久，但是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换句话说呢，圣灵印证，圣灵与他同在，圣灵印证。所以圣灵最喜欢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受他管制约束，这样我们所发表的来是圣灵的话，圣灵的工作。那圣灵叫印证，圣灵怎么印证呢？就行了很多的奇事。所以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节第十一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这些都是，这些很可能都是保罗当时他要支帐篷做工的时候他带围裙的，披着那个手巾毛巾的，他们都把他从他身上拿走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你看不但病好了，鬼也出去了。所以圣灵在这里印证他的工作。甚至有然后到了第十三节，那是有几个游行各处练咒赶鬼的犹太人。你看犹太人还练咒赶鬼，像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他们不信主，但他要用主的名，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叫你们出来，就赶鬼。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我觉得这鬼讲的话也很有意思，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所以你看保罗这个人呢，鬼都怕他，鬼都认识他。所以我们要做到有一天鬼都怕我们，鬼都认识我们，不止主认识我们，连仇敌也怕我们，仇敌也认识我们。我们不要到一个地步鬼说你们是谁。所以凡十七节，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就从此尊大了。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不是保罗的名尊大了，主耶稣的名尊大了。人的眼睛没有放在保罗身上，人的眼睛放在主的身上，主的名尊大了。一个注重恩赐的人常常喜欢人注意到他，因为他的恩赐很大。但是你看保罗没有求神行神迹，是神自己做的。神借保罗的手 行了非常的奇事，所以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啊，最后他写什么？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属灵气的、空中这些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保罗到了这个时候越来越认识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他后来写以弗所书，特别把这个属灵的征战写出来，告诉他们，所以要叫他们怎么样呢？要拿起全副的军装，要穿起全副的军装。就能够抵挡仇敌，而且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保罗是在这些经历里面，有那么多属灵的经历里面，他能够后来借着书信能够教导，能够发表，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第十八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事。这些信的人呢，他们承认他们从前所做的事情，凭述行邪术，所以很多行邪术的，在以弗所很多行邪术的人现在也信得住了啊。他们凭述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五万块钱很多了，因为按照当时来讲啊，当时的银钱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是一块，所以五万块钱就等于是五万天人的工资你看多少年了，就当然有很多人了加起来所以五万块是很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经过这个属灵的征战得胜了以后人怎么样呢？人有两个反应，这两个反应很重要的。第一个，对付罪对付罪，第一个是承认罪，第二个是对付罪所以认罪很重要，对付罪也很重要。我们不能光认罪没有对付罪，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要不但认罪对付罪那以前那些以前人传福音很注重，就是说人要认罪而且要悔改，就对付罪。所以呢就有很多复兴起来。那现在的福音很多时候都不注重在认罪上面也不注重在对付罪上面，所以教会就比较容易软弱所以你看见他们到了这个，他们不但是承认自己述说自己所行的，而且他们呢对付罪所以接下来怎么样？主的道就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带下来的结果就是大大兴旺，主的道大大兴旺，因为这些人都起来认罪对付罪了，那这是很好的见证了。所以主的道就大大的兴旺，而且得胜，就这样。所以现在你看主的道现在兴旺了，得胜了，那保罗怎么样呢？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要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那为什么保罗这个时候要去耶路撒冷？你看他在这边工作那么成功为什么他要去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有缺乏什么缺乏呢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十五章，第二十五节，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愿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 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所以你看见没有，保罗现在呢要往马其顿跟亚该亚去，因为那边有对耶路撒冷的圣徒有 捐款，所以他现在要去马其顿亚该亚之后呢，带着这些圣徒的捐款呢，就往耶路撒冷去供给那边圣徒的需要。所以保罗这个时候呢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他现在呢打算往马其顿亚该亚去。那马其顿我们知道就是腓立比那几个教会，亚该亚呢就是哥林多教会。所以如果你知道地图的话，他是在以弗所更往西边，就是往欧洲这个方向去了嘛。所以他准备，他现在以弗所差不多了，他要准备就往那个就是马其顿跟亚该，然后呢他从那边再坐船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他这是当时他的 打算的。然后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现在保罗心里面有一个更大的怎么样呢，雄心，在主里的雄心。因为现在以弗所整个亚细亚都听到了福音了，但他心里面呢有一个更大的雄心，因为这是主的命令，福音要怎么样呢，传遍天下，传到地极。当时最好的地方就是罗马，因为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福音能够带到罗马去的话呢，那从罗马就可以传到各地了。果然你看今天世界上大部分的地方的福音都是从欧洲来的，那欧洲当时的中心就是罗马。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他没有在此就满足了，他想到什么，罗马。他等我去了耶路撒冷之后呢，我必须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保罗定义要往罗马去看看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罗马书他怎么写的。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讲，第十三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保罗定义，所以保罗并不是不用思想，他也定义啊，他有他的意思。可是呢，他的定义怎么来的，我们的定义就凭我们的意思来的嘛，我们觉得好就好了嘛。但你读第十节，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你看见他的定义是怎么样呢，是从祷告来的，照着神的旨意，终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边去。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 二十二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第二十八节，等我办完了这些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这指的去耶路撒冷的事情，我就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就西班牙。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实在很宝贵。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第三十二节，罗马书十二章三十二节，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与你们同得安息。这是保罗的心。这是保罗的心。然后我们读罗马书，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十四节，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保罗到了罗马，带着锁链去的，本来是欢欢喜喜的去，平坦的道路去，结果呢带着锁链去，但是神有更大的美意，这是我们以后再交通的。所以你看见，就是从保罗身上我们看见，很多的地方他怎么样在圣灵里面学功课，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愿神帮助我们。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给我们的话，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圣徒的榜样，我们来感谢你。真愿意我们能够更多明白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更多学习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管制约束我们，更多按着恩高的教训来住在主里面。主，要帮助我们，好让生命能够长大成熟，而且能够蛮有恩高的来服侍你。你求你帮助我们来荣耀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